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我们要继续的思想合神心意的大卫的这个系列。今天我们特别要谈到王者的风范。那当我们提到王者风范的这个词的时候，你脑海中到底浮现出一个怎么样的画面呢？那是一个权力的宝座，还是一个华丽的很华冠冠冕，或者是一个发号施令的威严，还是一个掌控一切的这一个气度？那其实王者风范呢，这个词语用来形容一个人是很有领袖的气质，很有自信，很沉稳，很大度，同时像今晚一样。那这里两个王，哪一个更像王呢？我想我们常常讲的王要有王的生命气质。那生命气质怎么产生的呢？我们华人讲的就是相由心生。那其实这是圣经的话来的，你的心怎么食粮，你的想，你的为人就怎样。所以我们今天做一个要我们今天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的心思意念，那是不是也同样的要有这样的一个王者的气质？那圣经会向我们展示王者风范，却有着很更深刻的内涵。所以今天我们会读撒母耳记下第一章一到十六节，还有二章一到七节。我们看到一个将要做王，要登上王位的大卫，在几个关键的时刻里面，他怎么展现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的这个属天品格。所以当我们打开圣经，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一节的时候，就这四个字出现：扫罗死了。扫罗死了，请问你感到震惊吗？你有什么反应？我相信你不会有多大的反应，因为他已经死了几千年了，或者死了几百年了。那或者是你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震惊，是因为你跟他毕竟是很远的距离。就好像我们在这个月的九月十号，当你听到美国一个查理·科克死的时候，你感到震惊吗？你有什么反应？我想我们年轻一代的人或许都认识他。那他在美国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十八岁的时候就出来劝所有的美国的这些大学生，他到150所大学，各个大学去跟学生对话辩论，劝他们回到圣经，回到教会，回到传统，放弃这些同性恋跨性别的思想，离开堕胎的这一种观念。那他做了很重要的影响力，但是讲真理的人，那邪恶的世界是不容他存在的，所以他九月十号当天早上被人暗杀了。那天早上我刚好在一个教会的营会讲到，来了一个加拿大的一个青年人，他跟我讲，我跟他谈话的时候，他说今天我非常的难过，我非常的震惊，因为查理克死了，对他们的影响非常大的。所以当我们听到扫罗死的时候，对一个人的影响非常大，那个人就是大卫。大卫被他追杀了十年，正感到非常疲惫的时候，忽然间听见一个消息传来，扫罗死了。那接着下来他怎么反应就非常的重要，就可以看出他有怎么样的生命气质，特别当你听见你的敌人死了的时候。那我们继续的来读圣经，就是从第一节我们一直读下去，一起读。扫罗死后，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在显格拉住了两天。第三天，有一个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衣服撕裂，同蒙灰尘，到大卫面前伏地叩拜。大卫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大卫又问他说：“事情怎样？请你告诉我。”他回答说：“百姓从镇上逃跑，有许多人扑倒死亡。扫罗和他的儿子叶拿丹也死了。”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怎么知道扫罗跟他儿子叶拿丹死了呢？”报信的少年人说：“我偶然到了基利波山，看见扫罗附在自己的枪上，有战车马兵紧紧地追他。他回头看见我，就呼叫我，我说我在这里。他问我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利人。他说：请你来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的生命尚存。我准知他扑倒必不能活，就去将他杀死， 把他头上的冠冕、背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来。这段的经文讲到一个亚玛利人向前来向大卫报信，声称自己杀了扫罗。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世界跟我们今天的世界不一样，今天世界的另外一头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几秒钟之后就可以得到消息。在当时候不管距离多近，他们都需要靠人来传达。所以当扫罗死的时候，这个少年人就跑来要向大卫来报信。那为什么他要来向大卫报信？大家注意的，他特别把他头上的冠冕还有臂上的镯子就拿到他说我的主这里来。这个人是亚玛利人，他跑来向大卫来报信的时候，他自己称大卫是他的主，所以他以为他来向大卫要来报告好的消息。我想他就像我们常常说的，他有两个消息，一个坏消息，一个好消息。坏消息是什么？以色列国打败了。好消息是什么？他对大卫说，我报告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扫罗死了。我想他以为大卫会很高兴啊，因毕竟是他的敌人死了，而且他认为这是他一个得到功劳领赏的机会，因为他现在甚至把扫罗的冠冕带来，他要大卫说，你现在就可以做王了，你可以做王了，因为毕竟你的这个心头的大恨，这个头号的敌人已经给我杀了，是吗？我想是的。其实按常理我们都会这样想，敌人死的时候，如果告诉你你的敌人死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可你哈哈哈三笑大声，你也死了，因为你高兴到太兴奋了。但无论如何，你说没有一丝毫的兴奋吗？那我们就知道人的常情总是会觉得敌人死的时候非常高兴，所以我们总是这么认为大卫会非常高兴，如释重负啊，感谢上帝为他除去了心头的大恨，这是我们的想法。但事实又怎么样呢？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读吧，第十一、十二节一起读。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而且悲哀哭号进食到晚上，是因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耶和华的民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大卫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他那么高兴，大卫其实是非常悲伤的。你知道旧约形容悲伤就是撕裂衣服，那当然以前的衣服布置不太好，容易撕裂啊。今天你要悲伤要撕裂衣服恐怕也撕不破，但是当时就表达非常的悲伤，而且哀哭，而且进食。所以你看我们完全猜错了大卫的内心世界，就好像那个少年人也是这样，完全猜错了大卫的内心世界。大卫会对那个少年人所唱的歌是什么呢？你真的不懂我的心。他也同样会对我们说，你真的不懂我的心。是的，我们真的不懂大卫的心，我们以为他会欣喜若狂，但大卫没有。大卫的反应不是欣喜若狂，而是深切的悲痛，他撕裂衣服表达极度的哀伤。为什么？因为他是为上帝的受膏者来哀伤。扫罗是上帝的受膏者，他没有因为跟他有世人的仇敌，而他的仇敌死了，他感到一点的快乐。当然你要了解，大卫的悲伤绝对不像我们想象中的是一种政治作秀，一种恶意，流着恶意的眼泪，不是的。他和他跟随的人一同哭号进食，因为他所哀悼的不单单是一个好朋友约拿丹，也包括了扫罗，甚至整个以色列的损失。这就表明他的内心里面没有因对手的死亡而幸灾乐祸，他看到的也不是个人的恩怨，而是上帝的国度，上帝的百姓受到重创，所以心中充满了对国家跟神跟百姓的怜悯。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心胸是怎么样子的，你可以知道他有一个很广大的心。你要知道他称在记录下来的一个关于他写扫罗的悼歌的时候，哀歌的时候，我们没有读这段，等一下如果我们回去自己读的时候就紧接着下去，他四次称他为大英雄啊，英雄英雄英雄英雄，可见他早已经对扫罗的仇恨已经没有了，他已经宽恕了。 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王者风范的第一个方分页，就是他有个广大的心。所谓广大的心，就是心胸非常宽广，气度非常的大，能容包容别人过错的品质。他这个广大的心使他配得坐上这个王位，而当然他这个气质就遗传了，流传到这个扫罗的身上。所以在王列王记上四章二十九节有句话说，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英文圣经没有把这个广大的心翻译出来，英文圣经还是把停留在他的智慧很卓越。但是这个广大的心在他原文的希伯来文里面 Rohan Lev， 那个 Lev 就是心， Rohan 就是广大。这个希伯来的词组里面就深层含义中包括了心胸广大、海纳百川的那种情况。所以我们就知道常常说的度量跟格局啊，就是一个人不是斤斤计较，不被小事困扰，拥有宽广的胸襟，很远大的格局。弟兄姐妹，不是机场小度啊，整天看着别人一点点的错，追着别人打，追着别人骂啊，那种完全没有办法包容任何人的，不是一个君王，他必须一个广大的心。其实这个华人的心思里面都是这样，华人怎么说，宰相的肚子里面能够撑船。什么意思？一个做宰相的人，他一定要心胸宽广，要气度很大，能包容别人过错跟品质。大卫就是这样的人，这需要长期的一个训练，长期的来接受包纳别人。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在这一方面需要更多的学习？有时候人得罪我们，重伤我们，甚至有时候做一些对我们不利的事情，但我们不断的撑开我们的心胸来容纳、来包容，那这些跟就是这样的一样的一个广大的心。所以一个真正的王者，他心系的是国家跟百姓，他不是为这一己的私仇。好了，这就是我们看到他的对扫罗使的一个反应，显出他有广大的心。接着下去我们看的十三节一起读，大卫就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是哪里的人？他说，我是亚玛利客人的儿子。大卫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大卫叫了一个少年人来说，你去杀他吧。大卫对他说，你流人血的罪归到自己的头上，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少年人就把他杀了。在这里的少年人指的就是大卫的勇士，大卫替大卫行事的。大卫说，你把这个亚玛利人给杀了吧。那我们观念里面认为说，哇，这个少年人要来邀功，要来得奖赏，要来奉承大卫，要把王甚至把扫罗的王冠带到大卫这里来。但是没有想到的，他万万想不到的，大卫并没有欣赏他所做的这一切，大卫把他杀了。这个杀了并不是因为大卫出于残暴，大家要知道为什么原因。这个少年人是要来邀功，他讲了一句话，他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家要注意的，如果你在研究圣经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你读到一些注释书告诉你说，这少年人来是说谎的，因为扫罗如果根据撒母耳记的上战的记载说，扫罗是自杀的，扫罗不是被杀的，所以有人说这个少年人撒谎。但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在思考的时候，我不认为他是撒谎的，他是真实杀了扫罗。扫罗固然是自杀的，就是他附在刀的时候他自杀，但未必会死。所以在他还没有死的时候，这个少年人走过来了，扫罗就对他说，你就把我给杀了吧，我现在死不了，我虽然受重伤，我不想落在非利士人的手中。所以这个亚玛利人就顺势的把他给杀了，同时把他的王冠带拿走，镯子拿走，他有心里有个意念，我要带到大卫的面前来领赏。所以大卫经过了思考的时候，你要知道在圣经的记载里面，他其实有经过了一段时间，大卫细细的查问了，因为消息是紧急之下更多的消息来的时候，大卫很清楚的，这个人他做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他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他的死不是因为他向大卫撒谎，他的死不是因为他要来邀功，他的死是因为他杀了耶和华的 受膏枕。这对大卫来说，这是上帝设立的权柄的一个藐视啊！大家要知道，大卫处置他是向当时所有的人宣告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对上帝设立的权柄和秩序的尊重，是作为神子民和领袖不可动摇的根基。大卫要世界上要当时候的人明白这个原则，为什么？因为大卫本身就是奉行这个原则。你看见即使是扫罗是悖逆神的，追杀大卫的这个王，但是大卫始终敬畏神所设立的君王跟职分。在过去我们圣经里面谈到，大卫在逃亡的当中有两次的机会可以亲手杀死扫罗，但他都因为敬畏神而放过了他。这是我们每次读的时候所不能够接受的，既然他是追杀你的，你为什么不要把他杀，把他杀了吧。但是大卫很清楚的知道，审判的权柄在神的手中，人不能越过神的手的受膏枕。大卫就设下这个标志，我们不能杀神的受膏枕。所以这个少年人他被杀，他受到刑罚。这里可以看到第二个王者的风范，也就是对上帝跟他的一切的敬畏。那这种王者的风范根自于上帝的敬畏。注意，我们对上帝以及他一切的敬畏才是真正的敬畏。大卫在这里不是因为私人的仇恨而践踏了神的原则，他没有因为自己跟扫罗是仇敌，所以认为这个少年人把扫罗给杀了，他会觉得啊，你做得很好，奖赏他。没有，他告诉全国的人，我们要敬畏上帝，我们要敬畏上帝一切的事情，这是一个王者的风范。那这里有张图画，大家有想到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吗？可能我们尊敬熟悉的人就知道这个背景。其实这个王是叫做波沙撒王。当犹大国灭亡的时候，他的父亲尼布加尼撒把犹大圣殿里面的那些器皿全部带来，放在圣殿当中，放在他们自己神的殿当中。到了波沙撒王的时候，他竟然打开圣殿的神殿的那个门，把所有在当时候圣殿的器皿拿来狂欢作乐。他表示什么？他做的比他父亲更大胆。他父亲尚且敬畏的把他的这个圣殿的器皿放在神他们的神殿里面，这个人竟然拿出来做狂欢。所以这里就看见但以理书五章二节说，伯萨萨欢乐之间，吩咐人将他父亲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列的金银器皿拿来，王跟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人得到权势的时候是会得意忘形的，常常更危险的是人忘记了敬畏上帝。就在他在欢饮的时候，圣经过了几节就说了，当时忽然有人的指头出现在王宫跟灯台相对的坟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有个指头在墙上写字，写什么字呢？写说，伯萨萨，你的命已经到期了，你的日子已经被算数了。在圣经来到最后不解的地方，圣经说当夜加勒底王伯萨萨就被杀了，也波斯进来。接着下来的是这个波斯就进来，然后就抢夺了，把他给杀了。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在新约我们读到一个王叫做西利，西利不归荣耀给上帝，在使徒行传十二章，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戒了。这是对大卫来讲，他很清楚的，你敬畏上帝，你要敬畏上帝的一切。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讲敬畏神的时候，这只是敬畏神而已吗？我们讲敬畏神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我们要对上帝的一切的敬畏。上帝的话语固然我们要敬畏，上帝的教会，上帝的仆人，上帝所赐的职分，上帝的一切，因为凡是跟神有关系的，属于神的，我们内心里面要产生敬畏。我今天有时候看到一些人自称自己是敬畏神的，但是他自大到一个地步，他怎样？他攻击教会，他攻击神的仆人，他把神的话就是当这是一个好像一个他的权利这样子来随便的来攻击人，甚至对上帝的一切也没有显出尊重。 我想作为上帝的儿女，今天我们做一个敬畏神的人的时候，让我们不但对上帝的话，对上帝的教会，对上帝的仆人，那对上帝的一切都有敬畏。我自己做上帝的仆人，我告诉同工们，我们如果把自己献上做神的仆人的，我们更要明白，你敬畏上帝，你要敬畏你所领受的职分，你要敬畏你的这个什么，你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能随便。所以因此弟兄姐妹，我们也明白，今天当我们听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在教会的里面，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是用谦卑受教的心来聆听上帝的话语。这就是大卫所展现的那个王者的风范，因为他尊重上帝一切的权柄。那当然扫罗死了之后，你就知道以色列就陷入了什么，权力真空啊。这个时候从人的角度来看，大卫登基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了，他拥有强大的军队，有民众的期望，有先知撒母耳的高牧。想想看，现在应该怎样？现在扫罗死了，他大可以起来说，我是被高立的王，我现在就是王，你们就要接受我。所以因此他完全有理由立刻挥师北上，宣告自己的王，对吗？没有错啊，他的确是到了这个地步了。但是大卫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因为大卫毕竟是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人，他心里面知道这个时候他最重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看到第二章的第一节，我们继续读。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所以他先求问神，我现在接着下来该怎么做，他要寻求神的指引。你要知道在当时候我们在以色列在当时候是 有南方有北方，犹大是南方，也这个以色列这个是北方，而大卫本身是犹大家出生的。我们大有时候我们地方太小，所以不太容易理解啊。我们新加坡没有东方西方，我们这个东部跟西部啊，那我们其实大家都很地方很小。不过在当时候，你得到北，你要先得到南方的支持，然后你才可以赢取北方的支持。南方是他自己的家乡，他是犹大家，所以他自然的就得到拥护做王了。但是他要去怎么去争取北方的这个支持，所以他很知道，他说我就问神可以吗，这个计划可以吗。就好像我们今天在新加坡的政治情况，是一个总理他要在自己的选区赢的选票，他才可以做什么全国的总理。如果他在自己的选区输了，他能做总理吗？当然不能。大卫也是这样，他先得到犹大家的支持，但我们看见他先求问神。那他在每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大卫就选择寻求神的旨意。虽然机会是唾手可得的，但是大卫仍然选择在行动前求问上帝。而他求问的方法不是，上帝啊，我有了个计划，你祝福我，而是问上帝啊，你的计划是什么？扫罗已经死了，我是个后任的王，什么时候我该做什么？这就是个王者的风范。他问说，神啊，他还问可以不可以，他甚至还问我要去哪里。所以这体现了他完全的交托跟顺服。背后是什么？背后是他深深的知道，国度是神的，权柄是上帝赐的，如果没有上帝的许可和引导，一切人为的努力终将是虚空。这一点我们要常常放在心里。不管你多有能力，不管你多聪明，不管在这个世界上你有多大的权势，不管你有多么的优势，你要记得最后还是神说了算，最后还是神决定的。这就是凡领了一个真正的领袖，他懂得耐心等候，并相信神的计划跟时间永远是最好的，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跟时间等候。所以虽然他实际已经是他的，但是他仍然什么等候。那这是领袖的共通性的。所以因此他得到清晰的指示后，他才带领家人跟跟随者那上到希伯伦，那在那里被犹大支派的人高立为王。所以第三个王者的风范，他寻求神的引导， 不凭自己的意气，自己的意思争权夺利，他谦卑耐心的等候。我们读过《三国演义》的故事，那大家知道《三国演义》其实是小说，但是它根据《三国志》的历史来写的。那你读《三国演义》，你一定认识一个人叫做诸葛亮，他不是一个假造的人，他是真实的人物，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宰相，一个很了不起的宰相。当然来到三国演义就把他神化到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过他的确是一个厉害的人。他虽然有惊天伟地之才，但他没有急于投靠任何一方的诸王，任何一方的诸侯，而他选择隐居在一个地方叫隆中，静待时机跟民主。当时他观察了整个当时天下的大事，他对他了若指掌，他知道该怎么做来使他真正能够 做一个君王。但是他并没有急于来 出头，以他的才能他是可以做到，但他没有。所以他并没有凭着他自己的才华去毛遂自荐抢夺功名，而是耐心的预备自己，并寻求一个与自己的意向相同的天命所归的领袖。他就等到刘备出现。刘备三顾茅庐了之后，他觉得他可以支持刘备，所以他以后辅佐刘备，以及后继续辅佐刘禅。那你可以看到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将才。那所以你就知道从谋定而后动的智慧跟大卫凡事求问耶和华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不管是对上帝的旨意还是天下大事的顺服，季节凭一己之热血跟时机来行事。其实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今天教会也是这样。其实教会一开始我们就有建堂的计划，我们建堂的计划不是现在才发生的，我们只是没有得到适当的时机，其实我们一直在等候。当我们把这个礼拜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已经足够了，但是当这个礼拜堂不够用的时候，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我们等，不断的等，也不断的在寻找，但我们一直在等。当然我们可以什么都不做，那弟兄姐妹你会说什么呢？为什么你们什么都不做呢？的确啊，你问我什么都不做好吗？好啊，我可以快快乐乐的在这里安享余年，但能吗？上帝的事工能吗？我们年轻同工起来的时候能吗？我告诉他们说，我们得继续的寻求等候上帝，我们就等候上帝。那在今年上帝让我们等的时候，同时我们去申请吧。我说不会抽到的，有时候抽不到的，去申请吧，我们去申请。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上帝什么？上帝在这个时间点他给了我们一块地，你知道当时候是很欢喜的，但是过后是很沉重的。但的确是很欢喜的。我们说过了，一直告诉同工弟兄姐妹们，我们长时参选的五个教会，我们是最弱小的一个教会，我们是华人教会。什么意思？什么？你刚刚你听到华文教会在新加坡什么意思？弱，人才不足，财力不足，但神验证我们。既然神验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这样，我们就顺服。那蔡牧师起来带领，这是很适合的。他本身读土木工程的啊，他对现在建堂的事情，他自己也有这方面的知识。为什么？上帝的时间，既然上帝时间验证我们，我们要顺服。所以因此感谢上帝，在星期五的会友大会，弟兄姐妹都明白，所以我们大部分可以基本上说大部分啊，都同意支持。但之前我们什么？我们等候，等候多久？其实等了26年。所以你可以了解到，很多事情不是一就就成的，很多事情不是现在要做就能够的。就好像大卫虽然已经是个君王，他就可以后任了，但他仍然等。所以我们常常祷告，在很多的生活的当中，大小的事情我们要祷告，让神来引导我们。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上帝的时间以外能够成就什么事情，都一定要在上帝的时间里面。 在这个时候神继续的带领我们往前走。但是大卫也是一样，我们有这个就是王者的风范。接着下面我们看下去事件的发展，好，一起读。于是大卫跟他的两个妻子，一个是从耶斯列人亚西暖，一个是做过加密人喇叭妻的亚比该，都上那里去了。大卫也将跟随他的人和他们个人的眷属一同带上去，住在希伯伦的城邑中。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告大卫做犹大的王。我们刚才说了，在北方，在南方自己的地方他先做王，所以他就正式的做王，但是北方他需要时间去能够得到他们。那一个人做了王之后，第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因为他要决定他的国策，他决定他存着什么样的态度。所以他成为犹大王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那这件事情就可以再次展现了他非凡的那个王者的风范。因为这第一个就要设立那个基调，他怎么设立那个国家的温度，他做什么很重要。好，第四节下半节说，有人告诉大卫说，葬埋扫罗的是基列亚比人。所以有人告诉他，一个人做了王之后，他就有更大的信息的管道。你要知道，权位越高的时候，知道的事情越多。所以我们的部长、总理们、内阁部长、内阁总理们，他们知道很多事情，所以他们常常忧愁烦恼。好，那我们在下面早知道很多事情，我们就吃吃喝喝、快快乐乐吧。啊，因为他们是承担责任的。啊，所以同样的，大卫做了王的之后，就有人来告诉他了，就好像一个牧师，我们做牧者的，一定比弟兄姐妹知道更多教会里面的事情。所以说实在，我是比你们忧心多了。那么当然这些都是资讯，你知道的更多，你怎么回应？人家告诉他，葬埋扫罗的，扫罗是谁啊？扫罗就是另外一方， 是反对的那一方。所以当他们听说葬埋扫罗的，就表示这些是什么？扫罗的忠心支持者，这些是铁杆粉丝。用我们今天的话讲，这些是反对党。所以一个执政党怎么去面对一个反对党？其实我们新加坡的政治不太健康，我们用反对党这个词是错的，其实应该讲在野党比较正确。因为我们观念就是反对党是专门反对的，其实不是，它是代表另外一个意见。好，这些支持扫罗的人你要怎么办？所以大卫听闻基列亚比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取回并安葬了扫罗的尸体。换句话说，这些人是扫罗的忠心拥护者。其实从政治的观点角度来看的，他们可以说是大卫的潜在对手，所以他可能可以组织军队跟大卫发生内战。其实差不多要发生内战有一个时间，如果发生内战的事情就更麻烦了。但是这些反对的你要怎么对付他？所以大卫要怎么样回应他呢？其实很简单的，很多人就用了这个方法打压异己，你跟我不一样我就打压你。你看今天发生在美国的事件告诉我们，美国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政见不同、意见不同甚至不容你生存。但查理·柯克要把整个美国左倾的方向转回来的时候，邪恶的世界是不允许他生存的，所以那个子弹就要了他的命。是不是这样呢？所以我们看大卫是不是这样呢？大卫可以压制基利亚比人吗？当然可以，他已经是正式的犹大的王了，他权力在握了。但他怎么做？我们看第五、第六节一起读。大卫就差人去见基利亚比人，对他们说，你们后代你们的祖扫罗将他葬埋，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你们既行了这事，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我也要为此厚待你们。你看再次大卫的心胸宽广到这个地步，这几句话写下来很容易，你读得很轻松。大卫要讲这几句话，他已经想了又在想，我要对他们说什么。他们很有可能会是反对我的，他们很有可能是支持扫罗的家的，他会拥护扫罗的孩子、儿子、其他儿子做王的。但是大卫没有丝毫的排挤，没有猜忌跟排挤他们， 他反而称赞祝福他们。所以这是一个充满恩典跟政治的智慧的举动。但在这几句话里面表示什么？表示了智慧跟恩典。他首先称赞他们的忠诚，肯定他们对前任君王扫罗的后代，表明他欣赏忠诚的品格而不是嫉妒。因为这些人是忠诚于扫罗啊，但是你只要得到他们的心的时候，他也会忠诚于你啊。忠诚是在的，只是向谁忠诚。我们要的就是忠诚，因为总有一天这个忠诚比什么都更重要。所以他称赞他们的忠诚，他没有说啊，你们支持扫罗，你们甚至冒险为扫罗而埋葬，他没有这样想。他想他们是对的，因为他的忠诚是在的。还有他为他们祝福啊，奉耶和华的名祝福他们，然后叫神的荣耀就荣耀归给上帝。还有第七节他说，现在你们的主扫罗死了，犹大家已经高我做他们的王，所以你们要刚强奋勇。他很坦诚地告诉自己是被高做犹大王的。他在这里其实是宣告，接下来我要承担这个责任。他发出邀请，你们来吧，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建立这个国家吧，放下自己的意见，放下自己的喜好，放下自己的看法。大卫伸出了广大的心，对他们说，一起建造吧，何必要分彼此呢？哇，对基利亚比人来讲是他们的考验。当然我们看见基利亚比人最后他们愿意，所以因此鼓励他们刚强奋勇。他这是一种安慰，也是一种温和的招揽。他用恩慈跟尊重而不是武力去赢得他们，他们也是打压他们。他借此传达了一个信息，他尊重忠诚，愿意团结所有的以色列，而不是清除异己。他以恩慈开始他的统治，为国家合一铺平道路，这非常的重要。因为他设立基调，因为真正的王者的风范是懂得欣赏他的优点，而是对敌对阵营中的闪光点。就算是地方是敌对的，他以恩慈化解敌意，祝福代替咒诅，宽广的胸襟去联合神的百姓，这正是爱你的仇敌的实践，也是神国度领袖的卓越品质。是第四个风范出现，他以善胜恶，联合人心，肯定善行，传递恩典，这是基调。你知道为什么当时候他不要杀扫罗吗？大卫是可以杀扫罗的，从人从义来说他也没有错，但是他不但尊重他是一个上帝的受膏者，更重要的，大卫永远明白一件事情，如果我杀了扫罗的之后，我用杀扫罗来得到王位的时候，接着下来没完没了。你知道罗马帝国就是这样，罗马帝国每一代的皇帝，在皇帝这皇帝都是靠杀了篡位上来的。为什么？因为第一个王凯撒是从谋杀而做罗马皇帝的。这个基调要怎么设？大卫设了一个基调，我们要宽容，我们要宽待。其实今天教会不也是这样吗？我们怎么设基调？为什么我们要建立一个教会是能够吸引人，可以让人在这里得到帮助，只是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留住人的？为什么？我们不但要吸引人来，我们要让人能够在这里，最后他能够留在我们的当中。为什么？原因就是这个基调。我们盼望每个来到我们当中的人受欢迎，受款待，受接纳。虽然可能我们并不一样，但这不要紧，我们慢慢的在整个时间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每个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一个心胸，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欢迎，就算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我们也愿意他们在我们当中一起来服侍，就好像当年大卫设这个基调。我们很少谈中国历史，唐太宗李世民跟魏征的故事。李世民，我们刚早上我说了，很多孩子不知道，他以为他们是韩国明星。韩国明星很多姓李的嘛，不是，这是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就是唐朝嘛， 我们知道在我们年代福建人怎么讲我们自己啊，等郎等郎，有没有？你还知道什么叫等郎吗？唐人，唐人，我们就是为什么用唐人呢？其实是唐朝非常的壮大，非常的盛世。那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皇帝之一。在他登基之前，他跟自己的兄弟太子李建成展开了很残酷的权力斗争，这是在王室里面必然有的征战。最终在宣武门之变中杀死了他的兄弟，所以才得以继位。而魏征这个人呢，是太子李建成手下的首席谋臣啊，曾多次建议太子除掉李世民。所以李世民成为皇帝，所以人都认为他会处死魏征。魏征就好像扫罗当时候他的那个谋士啊，叫做亚西多福，记得吗？亚西多福可惜后来他没有投靠大卫，他跑回家自杀了啊！如果他留下的话，大卫一定会用他的。这个魏征的地位就是这样。当然李世民却赦免了魏征，不但赦免他，因为欣赏他的才华跟政治，任命他为高级的什么这个检官啊。所谓高级的检官，就是他要替向皇帝进言。所以之后的二十多年呢，魏征就向皇帝自言进谏而闻名了，因为他敢提出很尖锐的问题，也就是说甚至有时候在朝堂上让李世民下不来台，但是李世民都悉心接受，因为他提出正确的看法。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在一个些机构里面，我们特别安排一个人专门从反面来思想问题的，你我们全部的这个这样想，你就倒过来想，然后从倒过来想来看出我们有什么地方想的不周全的。当然这样的人如果他本性是一个敢于说真话的，是不容易受欢迎的。但李世民怎么说？他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前是铜镜嘛，不是今天的镜子，所以你照了之后啊，头发没有这么乱，衣服可以整齐。照照镜子，早上有照镜子出门吗？肯定有，不然见不得人。好，所以你看一看镜子后舒服，你之后就来了。以古为镜，可以知道兴替啊。以古代，古就是历史，历史的发展，君王怎么上上下下，你可以从历史学功课。还有以人为镜，可以得明明白得失，看一个人他怎么样做人做事，阶级是怎么样，提醒我们聪明人、智慧人、愚昧人、粗暴的人啊，善待别的人，各种各样的人，你学了，你知道哪些人值得学习的。所以李世民说，我常常保持这三境，以防己过，免得自己会有过错。所以你看李世民没有因为过去敌对 关系报复，将是政敌变成自己最信赖的政臣 的这个进程，然后用宽容跟信任赢得了忠臣，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为什么？魏征提出的问题对他很大的帮助。所以当魏征一死了之后，他说谁亡一镜也，我少了一个镜子。这正是一个王者的风范。各位，这是大卫祝福基列亚比人的智慧如出一辙，用恩慈化解旧怨，以宽容的胸襟联合人心，最终建立了个更稳固的国家。所以大卫说展现的王者风范，那虽然在人性的软弱松懈还是不完美，当然大卫本来是不完美的人，不过可以让我们稍微看到那位真正的君王，万王之王耶稣基督的样式。真正的王者当然是这位万王之王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谈到的王者的风范里面的广大的心，对神跟他一切的敬畏，寻求神的引导，以善胜恶，联合人的心，这一大片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无限的。你讲广大的心吗？耶稣的心是容纳整个世界的，神爱世人，他对上帝跟他一切的敬畏，他自己是神的第二位格，却不以上帝同等为强夺的，他倒顺服，他常常在他服事的道路里面寻求上帝的他的引导。他说甚至我来的日子我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是因为他甘愿屈居在圣子。所以以善胜恶，他从来没有以恶来报恶， 以善胜恶是耶稣的教导，不是人间的教导。人间的教导最高是什么？最高是什么？你能够不去报恶就已经很好了，还要以善来报恶，不可能。孔子说以善 以善报恶，何以报善？这是孔子的一个问号。他不明白，他停在那个地方。如果他读圣经他就明白了，因为善的本身其实就不需要回报了。最高的善你已经享受到一切了，还要回报什么？当然我们更明白这个善之上还有至善，而上帝回报，上帝的那一个回报，这是人间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在耶稣基督可以完全展现出来。所以耶稣王者的风范首先体现在他对天父旨意的绝对顺服。在克西马尼园他面对十字架的苦难，他说父啊，你如果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是顺服的最高点，最高点既知了。而耶稣一生都在宣告，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说，我从天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所以你看他王者的风范体现在他跟天父之间的无间断的完美的相通。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他更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才能做。所以因此他的每一个行动每一句话都源于他与父的完美联合。大卫的恩典恩慈是向一群过去的潜在的对手施展的，而耶稣的恩典是向全世界的人，包括那些正在当钉死他的悖逆神的敌人施展的。大家记得那个亚玛利的少年人怎么死的？他为什么死？因为他杀害上帝的受膏者。各位，耶稣基督是受膏者啊，他是上帝的受膏者，我们世界上的人把他钉在十字架，这个罪何等的重，何等的大。但神自己却在耶稣在十字架上却甘愿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你看他的王者的风范在十字架上那超越一切的饶恕达到了顶峰。你要跟从这样的王。我说当大卫设定那个恩慈为原则的时候，这个王要跟他，这个王要支持他。但是更重要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更伟大的王，我们岂不是更应该来跟从他吗？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不要跟从这位伟大的王，我们却去跟从世界的王，去跟从这些邪恶的王。我们一定要来跟从这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伟大的君王。大卫的祝福是建立地上统一以色列国，耶稣的赦免的恩典是为了建立一个永恒属天的国度，一个由被他宝血所赎回的子民所组成的家，上帝的教会。大卫的恩慈是政治性的，耶稣的恩典是救赎性的。大卫是一个国家的君王，而耶稣基督是真正以善胜恶，用爱征服世界的万王之王。所以大卫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这位伟大的君王是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伟大，我们要来跟从他。我们的结论是，大卫的故事让我们重新定义了王者的风范。真正的王者一定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不以自己的利益为最高的准则。今天不管你在地上到哪个地位，记得你不管到哪个地位一定要敬畏上帝，不然你很快的会以自己的利益为最高的准则，不管那个地位是什么样的地位。第二，一个真正的王者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就是他在每一个是寻求神的人，在每一个抉择面前都谦卑的寻求神的引导，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这是我们常常要做的，我们要常常寻求说，上帝啊，你的计划是什么？你要怎么引导我们？而真正的王者更是一个蛮有恩慈的人，以上帝的爱去对待他人，即便呢是曾经的对手，也以善意去联合和建立，让我们常常伸出我们的手来跟人和睦，跟人和好。这是一个王者的心态。当然你可能听了今天的道的时候，你觉得我又不是大卫王，这是大卫王，其实错了。 这不是个关于古代君王的历史，因为圣经在新约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被称为君尊的祭司，我们是万王之王的儿女。既然你是王的儿女，我们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是以王的身份的居住在这个地上的，因此每个人生命中都应该蒙召活出一种属灵的王者的风范。这不是骄傲，而是一种从神而来的尊贵生命。我们或许不是地上的君王，不过我想在我们的生命中，上帝赐我们治理的领域，对吗？你的家庭，你不是家中的王吗？你不是说了算了吗？你如果不是第一，你如果不是总理，一定就是副总理。总而言之，你是有治理的国家，你的 家庭的。在你的工作上面，你的工作上面很多事情你决定的，你可能是一部门的主管，还有在教会的服事里面，你可能是某一个方面的领导的，那这个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了。其实整个生命怎么活，我们很重要。几个问题让我们作为反思，我们是否在这些领域中活出属神的王者的风范？当我们面对得罪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是心存怨恨，还是像大卫一样看到上帝权柄而选择饶恕跟交托？写《悲惨世界》的 Victor Hugo 他说，最高的善是饶恕。是的，生活中很需要饶恕，还是我们不间断的不停的一直在心存怨恨？你还有怨恨吗？哪一个人得罪过你？哪一个人藐视过你？你到今天无法释怀吗？做一个王者的风范，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更广大的心，选择饶恕跟交托。当我们在人生的重大抉择面前，我们是凭着血气和筹算，还是像大卫一样谦卑的寻求上帝的旨意呢？祷告是不可以离开我们信徒生活的。这就为什么天一亮起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不是刷牙，第一件事情是祷告，然后我们才开始一天的生活。然后我们一天三餐午餐都要祷告，为什么？行事吗？不是，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活在上帝的引导之下。更何况来到一些重要决定的时候，甚至你凭着你的血气要做事情的时候，你更需要说，主啊，我该怎样的来向前走？所以跟我们意见不同的人相处的时候容易吗？很不容易。那我们要采取什么态度？当然，如果你高高在上，你是可以打压的，但是我们是排斥打压吗？还是像大卫一样用恩慈跟欣赏去建立这个关系？就好像他把基利亚比人纳入他的这一个他的这一个君王，用恩慈跟恩典对待他们。这些都是每一天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其实每一天你都在这些事情上做选择。但愿大卫的故事激励我们，让我们追求从神而来的生命，一个敬畏上帝、寻求神并活出神恩慈的生命。我想这才是上帝所喜悦的，这才是真正能够影响世界、荣耀上帝名的王者的风范。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今天我们再次借着圣经提醒我们，在这个邪恶的世界，我们仍然活在其中，我们可以选择跟从世界，我们也选择跟从主，我们可以选择报复，我们可以选择宽恕，我们可以选择虐待人，也可以选择恩待人，我们可以选择为自己而活，我们可以选择为你而活。愿你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君尊的样式。既然主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让我们像你这样的以王者的风范，在这个地面上来照耀黑暗的世界，让我们周边的人因为认识我们，看见盐也看见光，愿盐跟光的生命从我们为主而活很自然地流露出来。我们有许多不足的地方，愿你怜悯我们，常常提醒我们，使我们谦卑在你面前 被你使用。如此祷告，奉主圣名而求，阿门。